听众朋友，你们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今年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5月21日，公元2000年7月22日，星期六。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新闻节目。中共决定动用自己的资金完成移民渡难计划，是毁灭西藏宗教文化的政策手段。各教派领袖和捍卫人权者纷纷谴责批评，联合国将要举办的新千年最高宗教会议上没有邀请十级佛教领袖达赖喇嘛。最后请听世事要闻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节目。中共决定动用自己的资金完成移民渡难计划，是毁灭西藏宗教文化的政策手段。最近为了支持西藏流亡政府与人民就中共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意识上所坚定的立场，本月5日，欧洲联盟协会各会员国决定了一项议案。昨天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就有关意识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下面请听大政的详细报道。
昨天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西藏外交干论支东次汪区接指出，就最近世界银行决定不参与中共西部开发计划，撤销贷款支援6亿多中国贫困农民移民西藏安多都兰地区，这一成果令600万西藏人民感到无比兴奋与激动。但是中共的此项救助计划彻底失败以后，北京政府发表声明，打算自己集中资金实施此项政策。西藏人民强烈反对中共的移民政策，将威胁着西藏文化的生存。本月6日，世界银行董事会议是依据调查小组上交的报告来采决此案的。各研究专家调查的同时，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声援西藏问题协会重视与关注西藏所面临遭遇的各国政府以及非官方性各协会组织强烈谴责抗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在西藏实施的此项移民计划。西藏外交干论支东次汪区接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由此可以明显说明，反对中共西部开发计划不仅仅只是西藏人民，但是中共对世界银行所做出的决定不消一顾，相反决定自己利用筹足资金来实行一项人口迁移计划，把近6万名中国贫农迁到西藏安多都兰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借口开发西藏经济效益完全等于让西藏人民盲目成为中共的政治牺牲品，从而达到中共有利的目的。西藏外交干论支东次汪区接在新闻发布会上还强调，有关仪式不像中共严厉反驳欧盟协会那样利用资本主义所表演的政治舞台一样简单。中共所谓西部大开发政策将使西藏面临着能否固定的保存本国语言、习俗、文化、佛教、环境等方面不受到任何有目的的摧残与毁灭的重大性国际问题。
请继续收听新闻。各教派领袖和捍卫人权者纷纷谴责批评，联合国将要举办的新千年最高宗教会议上没有邀请十级佛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年8月28日至31日之间，联合国将召集1000名十级各教派领袖，召开一次为期4天的最高宗教会议，并围绕新世纪和平发展为主题展开讨论。但是，十级各宗教领袖和从事人权的很多人士感到大惑不解的是，如此盛大的国际性宗教会议上邀请的名单中，却没有十级佛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名字。 普及全球的宗教自由和西藏宗教信仰自由协会会长帕拉马达斯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指出，在必邀请的名单中没有理由达赖喇嘛，这就明显地说明了一个实时存在的问题。达赖喇嘛不仅是世界人民爱戴的宗教领袖，也是世人公认的和平导师。即将召开的这个宗教会议是在联合国秘书长考菲安南的亲临下委派法瓦军组织此次会议。根据世纪五百宗教基金会指出，召开此次的世界宗教会议议事上，中国释出了很大的压力。法瓦军先生在届时为何没有邀请达赖喇嘛时指出，在联合国邀请人员办法章程中明文规定，就是否邀请任何一个人参加此等会议，是联合国成员国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邀请或利用特殊性的学者专家。但是就若商这番揭示是否正确，而联合国接待室的一位发言人指出，联合国的每个成员国都没有若商所说的这种权利，而组织会议的人员却有这种特殊的权利。从事人权和宗教事宜的很多人士以及深渊西藏问题的人士们认为，从联合国此次的侮辱和逼视达赖喇嘛的做法就可以看出，中共在剥夺践踏西藏人权的同时，联合国也在不但不理睬中共的这种违法联合国公约的行为，而且同流合污，也在践踏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为此许多人权捍卫者都认为，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当局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形势下极力反对任何一个政府和组织邀请达赖喇嘛的正式面貌。组织新千年最高会议的人员侮辱逼视达赖喇嘛以及广大西藏人民的这一肮脏之事，使节无派宗教协会提出严厉批评谴责的同时，计划将在本周里发表一篇批报文。实际无派宗教协会成立迄今为一件事情而发表声明的此次将成为历史第一次。需要特别关注的一点是，实际无派宗教协会是组织这个和平会议的成员之一。世界各地的人们逐渐发现，联合国将要召开的此次新千年最高和平会议没有邀请达赖喇嘛的同时，许多人士纷纷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考菲安南，并提出强烈的抗议。参加此次新千年最高会议的各教派领袖们计划将联合公开发表一份世界和平声明，并计划将新成立一个指导小组。根据世界无派宗教协会会长帕拉马达斯指出，在本次的宗教联合会议上，不管成立什么样的指导小组，没有达赖喇嘛的存在和组织此次会议的人员敢行向中共低头的行为，使会议顺手好多。世界无派宗教协会基金会的一位基督教教主指出，没有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本次会议，会起到一个中共所希望之外的相反的作用。中共希望这样能够使各教派人士可以减轻对西藏问题的看法，但是各教派的领袖通过达赖喇嘛的不在会产生新的想法。对世界各教派的领袖们而言，是否有人听从他们的教导，是否能够领导世界人民从西藏问题就能看得清楚。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原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挪威自由西藏华语节目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节目：西藏拉萨时间早上开播时间为7:15，晚上开播时间为8:15；印度 早上开播时间为4:45，晚上开播时间为5:45。尼泊尔，早上开播时间为5点，晚上开播时间为6点，广播波段为早上9.900千赫31米，晚上15.650千赫或15.705千赫19米。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ang Building Kangjin K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www.vog.org。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东东91-1892-22384或28179。我台的 IMEI 号码是 vog@media.dibeg.net。欢迎到时各位收听。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世事要闻》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达真为你们介绍的以世事证明西藏的真相。
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是可以固定的代代相传的祖产，他们可以将土地出租或借出去，农民所承担的差税和差役是比较少的。农民如若不能较好的承担这些义务，则可收回土地的管理权。其实农民对这类土地拥有和私有一样的使用权，上缴的税应缴纳粮食，这其实是田赋，而不是类似租房和租地式的租税。西藏只有11%的人在种族地，而且绝大多数也仅是在卫藏一带，这些租地属于私人和私院所有，农民应向这些私人和私院缴纳租税，租税以缴纳粮食为主，或者每户缺一人，限时为东家从事农活或家务活。由于在这一部分人中，有的担任庄园的看管者和管家，所以中国人把这部分也称之为领主代理人。种族地的其他家人则完全享有经商、出家入私、务农或从事其他工作等的全部权利和自由。虽然他们是属种族地的人，但地主无权随心所欲地把他们驱逐出田地。这些农民中也有一些很富裕的家庭，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把他们也列入领主阶级之中。14世达赖喇嘛设法对管理和土地等进行改革，提出了私院和私人的庄园应由政府收回后发放给农民的建议，还为此项工作新建了一个改良机构。这一机构有权减轻农民的赋税，有权研究和解决民众控告的各种庄主对农民进行的非法管制的行为。改革机构还对民众提出的减税要求予以批准。他们将宅户农民分为3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一部分农民由于长期积累债务而连本带息无力偿还的，对他们可免除一切旧债务的本息。
请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世事要闻》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神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